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是专属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特别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心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很感恩过去这么多年来借着廖医生还有他的妻子赵医生呢，借着热线电话或者是一些教导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记得上个礼拜四做直播的时候呢，有两位姐妹她是我们的新的听众，她说在听我们空中辅导的时候呢，找到了精神健康热线还有一些教导的内容，所以呢上个礼拜有一位姊妹说很想跟廖医生联系。如果这位姊妹还在就是听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呢，也鼓励你，鼓励你今天晚上打我们的热线，你就可以直接的跟廖医生联系了。是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困惑，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好，来自安徽的汪姊妹，就是上个礼拜打电话来的一位新的姊妹哈。汪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汪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汪姊妹，今天啊、就是你说的那位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的，廖医生你好。
汪姊妹你好。
你好。
是是，很高兴啊，今天可以跟你这样连线。今天来电话你主要想咨询廖医生些什么事情呢？
哦，我就是想，我上一次也简单的说过嘛，我就感觉我的情绪有时候特别的低落，然后那时候我好像那个低落的情绪就会影响我的判断，然后就说，就想起那个，最主要是因为我和丈夫结婚以后，就是说和我婆家呀，然后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丈夫就是说。他没有处理好嘛，就我带来的伤害。但是现在我丈夫就是没有今天一天，我的心属于心情比较好的一天嘛。因为我丈夫他，那就成为过去了。我丈夫现在就是神的恩典也改变很多了嘛。但是呢，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想起那些事情，忽然说有一件事情触动我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生气。就啊，特别特别生气，就恨不得。和对方吵一架，恨不得和我丈夫吵一架，就说与自己伸冤嘛，对吧？然后，但是每次没忍住的时候，给自己带来的就是后悔。没忍住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后悔。但是有时候，即使自己控制住了这个，知道我如果不忍住的话，是我自己的情绪给我带来的，判断带来的那个心情问题，其实与我丈夫他是无关的，对吧？如果这时候，如果我忍住了，就是说忍住了，我丈夫因为他。在外面工作不太在家嘛，忍住了，然后就是说，我丈夫刚好不在家，然后忍住了，就说事情过去了，反正就是说，要过几天才能过去，就说过几天才能过去，就是经常像这给自己就带来很大的那个，在那段时间的时候，然后我的生，因为我。不在上班嘛，在家带两个孩子，我与孩子的沟通，然后就在家里做家务做什么的，然后就非常没有力量，就特别想睡觉，特别想睡觉。其实就是说，我一直就想，就想知道我自己现在有没有抑郁症，然后就说这个是、就这种情绪，就说是不是抑郁症引起的，或者说就是，医生或者专家能不能给我一些引导？
是
我更好的处理掉那情绪。
是的，也就是说你跟丈夫的关系现在有改善了，但是呢就因为过去受到伤害，或者是过去啊婆家给你带来的一些伤害的缘故，有的时候你的心还是不平静，还是会忧郁，所以你就想咨询廖医生，你是不是患了忧郁症，对吗？
对对。
嗯嗯，好。
然后还想，如果还想这个情绪，就要自己在这个情绪当中，这个要怎么，就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会失控？
是是是，好，非常好的问题，现在就交给廖医生啊。
嗯，汪姊妹，很高兴你告诉我们你的情况，让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我们的情绪。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不开心，我不快乐，有一些压力，有一些问题，比方说生活、家庭、婚姻、工作有一些压力，我的情绪不好，好像不太开心，这个是不是代表有病呢？有忧郁症呢？这个不是很容易可以诊断出来的。我们通常都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训练的医生，或是心理咨询专家，跟这个当事人好好的了解、讨论、问诊。就是看清楚健康、思想啊、情绪啊、生活啊等等很多不同方面的表现，才可以准确的诊断。但是我首先可以让汪姊妹听众朋友明白，就是很多现代的人都有情绪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是一段时间的，好像是。工作很繁忙啊，家庭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就情绪比较差，有一些人有好像方姐妹告诉我们有生气的时间，有一些发脾气有些时候会不开心，会哭我们通常一定要看，如果是忧郁症，通常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单单是情绪的问题，另外就是行为啊、身体啊、睡眠啊、体重啊、胃口啊、甚至记忆力啊、集中力啊、工作能力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才可以诊断是一个忧郁的病，忧郁症。
是是、
所以我听到黄姊妹告诉我们的情况，就是好像不太严重，好像是如果一段时间能够好过来不太严重，也可以工作啊、生活啊都不太影响的时候，这个不一定要诊断，或是分别是不是真的有忧郁症或是没有忧郁症。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人如果压力很大，婚姻啊、人际关系有一些问题，我们不一定要诊断忧郁症，才也可以找一些专家、一些方法、一些朋友、一些可以自己依靠、信赖的人，将你的问题好好的表达讲出来，让其他人去帮助。关心我们，为我们 一同想办法，
是
一同祷告，一同去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面对这个问题好一点。
是是是，所以呢，廖医生听汪姊妹的情况就是不是非常的严重，对吗？
我希望可以汪姊妹告诉我们有没有一些情绪是很严重的啊，影响到你平常的生活啊、你的工作啊，甚至你有一些行为是比较激动的，好像有暴力啊、有自杀的想法啊，这些比较严重的症状
有吗？汪姊妹有这些情况吗？
你好，那个我过去应该是在我30岁刚生完孩子，然后和婆家的关系和丈夫的关系那时候都处理不好，然后做生意的时候生意就说也不好嘛，然后我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是在那种 对，你听到了，就是争吵争吵，我就是在那个环境中长大的。
是，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和同学说过一句话，我就说我好希望那时候我爸爸妈妈要不就吵架，要不就是带好多人在家里，农村的嘛，在家唠嗑，在家然后就是不太顾及我们的感受，我就说我好希望有自己的一个房间，这房间里面就是黑的，我喜欢，我说我觉得在这里面好安全，我应该从小在这种环境长大就缺少安全感嘛。
是，
然后很多年以后我同学也说，我记得你毕业的时候初中毕业说过一句话还说我嘛，对吧？
嗯嗯，
然后可能带着这种情绪到我结婚以后生完孩子和婆家的关系也不好，那段时间就是说特别想死，就说不是想死，不是说为什么想死，就是说我觉得这日子没盼头，觉得没有人理解我。
嗯，
但是呢我的忧郁症就是我的情况就是说就是我本身的性格应该是比较消极的，看问题比较消极的嘛。
是内向的吗？
我说不清楚我是内向还外向，好像有点假外向一样。
嗯
就说和人打交道其实有时候很有压力的，又想在别人面前维持自己的一个好的形象，有时候不敢把真实的自己，就说很在乎别人的感受，这个就是说过去这种情况很严重。
嗯，
现在就是说然后那个生完孩子以后就很多事情处理不好，那时候我就觉得用死来证明，有时候就觉得我娘家也帮不了我，对吧？然后就觉得那时候觉得死不是一种解脱，就是用死来证明让我丈夫知道他错了。
威胁他，用死来威胁他。
对，然后但是那时候有时候想啊，我还是死了。但那时候我做生意的时候跟我姑姑借了钱嘛，对吧？我说哦，这不能死，这死掉了我姑姑的钱我还不了。然后就但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想到我受的委屈，就是一睡觉的时候做噩梦嘛，就做梦的时候我是一个那个应该是那种不会表达，然后因为我受的委屈，就感觉自己受了委屈。睡觉的时候就是和别人打架嘛，就和我婆婆家的人什么呀争论打架，然后夜里就醒了，然后就当时就睡不着，然后早上又起不来，就是说我白天也没有精神。那是在我今年是43周岁嘛，那时候才在32岁左右，然后就是。神的恩典，真特别感谢神的恩典，就是让我接受福音，然后子民们帮助，也有生命的功，神的医治嘛，对吧？让我也看到很多事情是我自己，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就对吧？我以前就是说就觉得我很委屈，然后神也接着子民，接着他自己的话语，让我知道，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
然后，然后就说也得到也经历了神的医治。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神的，就把经历很多很多神的那种医治，也经过很多观念上有调整嘛。
是。
今天到我生活很正常的时候吧，就说有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我能感恩，特别感恩，也就说为今天的生活特别感恩了。但是就是有时候，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哎呦，我是不是就是说打个比喻，我老公以前，其实我老公他是他6个姐姐，而且在家很老实的那种嘛，而且就是说，那种价值观不一样，他那时候我不太理解的，不太理解的，现在理解的，因为他真的很软弱，有的事情他做不了主，就是说，他对我娘家人一点都不尊重，你知道吗？而且他的姐姐，因为那时候我们关系捞得比较僵，反正我有责任，他们家肯定我们都是罪人在一起嘛，对吧？就是罪人，他姐姐和他母亲他们有的做法非要侮辱我嘛，对吧？
是，所以也受伤害了那段时间，对不对？
对，他不为我是吧？没有为我主持公正，但是今天他
明白，
其实他有时候用行动来表示，就说他已经有所改变，但是我好像给他立了一个标准在那儿嘛。所以我有时候一想到那个事情被挑动了，然后就是整个人的情绪就往下一掉。
明白，所以
就一掉。
听你这么说的话哈，其实廖医生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在你的跟丈夫的互动，或者是跟婆家人的互动里面，这 让你感到有危机的时候，就是你刚刚生了孩子那段时间，因为心情啊各方面都不好，加上丈夫可能也不是常常维护你啊，所以你就想用死来代替。但是后来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弟兄姊妹的一些关心，你就慢慢的改变了这种想法，对不对？
对，是的。
嗯。
但是现在就是常常还是容易，就说就是一想到过去那次伤害的时候，整个人就是掉下去了，
是，
就好痛苦，好痛苦，
明白，
好痛苦。
所以，
就如果那时候我丈夫跟我说什么，我肯定会跟他吵架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丈夫不太在家里嘛，那时候不和我说什么。如果在电话上什么的，我来控制住嘛。
所以，王姐妹呀，如果这样看的话，好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哈，可能你的忧郁症的情况不是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你可能需要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是你信得过的人，能够去疏解一下你心里面的一些结。因为每一个人呢，在婚姻生活里面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而这些问题跟结要一点点的去处理。所以我觉得廖医生刚才给你的建议就是说我首先呢，我要为你感恩，因为上个礼拜你来电话的时候，你说听我们的节目的时间不长，但是借着这个空中辅导，看到我们有这样的精神健康热线，你听了对你也有帮助的时候呢，我鼓励你好好的收听这个节目之外呢，看看有没有你信得过的牧者或者是教会的长辈，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继续的帮助你，好吗？
谢谢周师母。就是说他们的帮助一些道理我都是懂的，就是当时就是常常就那样的情绪让我很痛苦嘛，我就想知道，如果不是病理性的，对吧？如果不是病理性的我就知道了，不是病理性的我知道，除了自己就是说常常自己去祷告求神光照我，让我自己去调整，然后也祷告，然后也祷告神，我觉得这个是
好。
对，我就可以这样做了。
对，而且呢，我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去面对。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的成长。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话，你可以多一点的关注我们，我们也愿意陪伴你，好吗？
好的，谢谢周师母。
好，不客气哈，不客气。这是来自安徽汪姊妹的电话。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
不要轻看你弱小的肢体，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缺陷，相信都是神给你的特别的礼物。也许那个一直困扰你或最令你抬不起头不敢面对的问题，正是神要借着这些困扰你的问题，让你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明白神的美意。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丁姊妹的电话。喂，丁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好。
哎，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丁姊妹你好。
廖医生好。
是
好，你好，
请说。
就是我，就是有两个月之前吧，我们不是上一个是门，就是大使命的门徒训练的课程网课，然后必须有点课程有点紧凑，然后必须5天之内，就是很紧凑的，然后我觉得可能现在时间内大了，所以导致我的情绪有点波动，然后。我这么长时间来就一直都忍受，然后现在，现在然后觉得，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在最后你突然别人也没说什么，突然我就哭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很 悲哀，然后心里充满了很悲哀、很消极的情绪。
哦。
然后，
然后呢？
然后今天我去看心理医生，他说，把给我就抗焦虑的药嘛，审讯，然后加了半粒，25毫克，加了半粒，我还没吃呢。他说心情有的时候不好，这很正常。
嗯嗯，
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其实你先刚才说你去看什么医生啊？
心理医生啊，
精神科医生，对不对？
对对对。
哦，那你之前一直在吃精神科的药吗？
嗯，是的，都十几年了。
哦，十多年，医生判断你是精神分裂症还是怎么样？
对，是精神分裂症，19岁的时候住院的那时候。
哦哦，19岁的时候患了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嗯，不是，19岁是住院的，因为那时候，那时候我因为生病，所以才会找到信仰的嘛。然后，但是的时候信仰有点偏激，不准吃药，然后病。然后很严重呀，在住院的，然后住院，就是接受治疗的，然后这么多年了。
之后医生判断你是精神分裂症，对不对？
对。
好，那你吃药一直吃到现在。
对。
那你现在是29岁吗？
不是29，我30多了。
30多。吃药吃了十多年。
有10几年了。
刚才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接受培训的时候呢，可能压力太大了，所以呢，你在聚会的时候突然哭起来，然后你就看了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把你现在吃的药给你加重了一点，对不对？
对。
好，那你想今天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像我们的病那完全好，不用吃药吗？
哦，已经吃了这么多长时间的药，是不是能够完全好，以后不用吃药，对不对？
嗯，
好。
嗯，丁姐妹，很高兴你告诉我们你的情况，很希望可以了解自己的病情，可以治疗的好一点。另外你想知道，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的情况真的治疗的好，能不能够可以完全停药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都有讨论过，就是如果是属于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通常我们会用药物治疗一段时间，可能1年2年，通常如果能够这个病控制得很好，很理想，我们都通常会减药，到一个时间会完全停药的。一般我们医生都会这样做这个决定安排。但是有一部分，通常超过一半的患者，可能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停药之后都会复发的，再一次出现幻觉啊、混乱啊、精神不好啊，好像这个病再一次复发。这个情况如果出现，我们通常的标准的现代的治疗都是目的就是避免第三次复发、第四次复发，就需要有一个长期维持的治疗，就是用这个药物，希望可以用最低分量的药物，可以让这个患者将来情况稳定，另外就是不再复发，不再变差，这些症状不要再变得严重。因为如果这些幻觉啊、混乱的症状再一次复发，通常都会对脑部做成更大的伤害，
是
对脑细胞啊、记忆力啊、工作能力都会有一步一步的影响。所以通常我们的目标就是避免有第三次、第四次的复发。所以如果姊妹，我刚才听到就是你有十多年的时间有这个服用药物的安排，最重要就是要问清楚医生你的情况是不是以前一段时间之后都没办法完全 抗服，另外就有服罚的情况出现。因为如果有服罚的情况，我们都通常的安排就是长期维持一个分量的药物，这个就是对你的脑部、对你的生活最好的一个安排，最大的益处就是让你的情况稳定，不要再复发，不要再影响你的脑部功能。但是很多人就有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够工作啊，能不能够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些都通常如果情况稳定，能够有能力去跟其他人有建立关系，甚至可以有能力带孩子，通常我们都这个问题都不是可以说就是我们要避免做什么事情啊，不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个病如果是控制得好，我相信跟一个患者病情控制稳定的时候，什么事情跟其他人一样都可以做，
是
做什么工作啊，去什么地方啊，
对，
结婚呢，生孩子，这个不是问题，但是一定要看每个人他的病情控制的稳不稳定。
对对对，丁姐妹，你听明白了吗？
嗯，听明白了。
是是，也就是说不要说一定要停药，因为有些事情呢你停药了对你不一定好，如果复发的话可能对你的脑细胞的伤害会更大，所以廖医生就建议就是在稳定的情况之下小量的复药，让你能够稳定的过正常生活，明白吗？
好。
好，
明白了。
是，所以你关于结婚呐、啊，或者是将来生孩子这一方面，其实也不用太大的忧虑。
好的，我心理医生也跟我说，这都不影响。
对呀、啊，医生跟你讲不受影响，对不对？
对。
对呀、啊，的确，刚才廖医生也说了，不受影响的，只要你能够按时候维持稳定的药量。来让你的生活正常的时候呢，这些都不受影响的。
我鼓励姊妹，就是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的可以做到的事情，做什么工作，可以过什么的生活，都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机会都不同。我可以告诉姊妹，我们比方说我们做医生的，我也有很多医生朋友有精神分裂症，
是
现在还是当医生，他们也还有能力结婚生孩子，做很高位置的工作也有很多哈，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需要，我们的机会有机会，我们读书啊，找工作啊。找配偶啊，生孩子啊，这些如果我们的能力是达到的，我们有能力的，有机会的，我们都不用怕。但是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跟医生沟通，你的病情一定要控制得很健康，
对，
很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常鼓励你，真的是很好哦，我觉得你非常好。当你一有压力，你控制不住你的情绪波动的时候，你就立刻去见你的医生了，对不对？对呀、啊。
我也顺从家人，我跟家人讲，家人说他也着样的嘛，然后也说应该去看，所以家人陪我一起。
很好，你的家人也非常支持你，所以跟你的医生保持好的沟通是最重要的，好吗？
好的，谢谢。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这是丁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再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3322。
是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千万不要客气，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两位同工现在正在等你的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山东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王弟兄。哎，今天廖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啊。
哎，廖医生好。
嗯，王弟兄你好。
嗯，是、
是这样，周师母、廖医生，我那个现在我们国内啊，现在打这个新冠疫苗打的都挺普遍。
嗯，
我妻子呢患有精神分裂症接近十多年了吧？
是。
嗯，他一直在长期服用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是。
你像这种疫苗能不能做打呢？现在这种情况。
哦，你的妻子患精神分裂症已经十多年了，对不对？
对，将近十年了。
嗯嗯，他一直在吃药当中，对吗？
对，一直在服药。
嗯嗯，所以你今天的困惑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他在吃精神健康的药物，他能不能够打疫苗，对吗？
对的，对对。
好，嗯。
嗯，王弟兄很高兴你问，有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的问题，就是有精神的疾病，
嗯，
比不单单是精神分裂症，就是抑郁症呢、焦虑症呢、各种各类的精神疾病，甚至是服用药物，精神分裂症的药啊、抗忧郁药啊、安眠药等等。我可以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现在的统计啊，我们的经验呢、这方面都对新冠的疫苗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是可以接受这个疫苗，也不需要因为接受疫苗的时间不需要调教停止这些药物的治疗、所以千万不要担心打疫苗是不是需要停药，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担心的，也不需要改药。
是 是王弟兄听清楚了哈，就是你的妻子现在虽然在吃精神健康的药，但是呢打这个新冠疫苗呢是不受任何的影响的，不需要停药，也不用担心，明白吗？
嗯嗯，明白。好，谢谢师母。还有一个问题师母我想问一下，
是
就是说他这个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利培酮还有苯海索这两种药长期服用，嗯，他那个思想方面有些时候经常反复，比如说对这个生活的各种不满意啊等等，对，特别是家庭生活，对我家居条件各方面不满意，就愿意离开家，离家出走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嗯，除了正常的药物服用之外，有没有别的辅助办法或者怎么着能帮我一下吗？
你的意思说你的妻子现在服药不是很理想，他常常出外离家出走，对吗？
嗯，他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想法。
哦哦哦，所以你就想问廖医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对不对？
对，除了药物之外，就我除了我正常的监控他管理他，这个对我的生活影响比较大，就是正常的打工啊、生活受到影响。不太理想。
是
啊，我看看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安慰的办法或者怎么的办法能把他稳定他的情绪，减少他这种最起码外出的这种打算或者说这种欲望。嗯，这样。
是好。
嗯，好，黄弟兄，我们听到就是你的太太有一些想法啊，有些行为啊你都比较担心。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无论有精神分裂症、忧郁症，另外是健康的人，没有情绪、没有精神问题的人，都有是时候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想法，是可以我们去了解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啊？好像不想工作啊，不想带孩子啊，想离婚啊，想离开家庭啊，甚至想自杀啊，不。想到做人很不开心啊，不想做人。我们首先一定要先跟当事人可以万万冷静的了解，听多一点他们的想法，为什么有这个 这样的想法，有这个要求，有这个行为，我们一定要尽量，无论是有精神分裂症或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人，比方说你有一个配偶，有太太老公，你一定要搞清楚他为什么 不有这个想法，
是
不想一起啊，想 分开啊，外面有其他人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当然如果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可能有多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的思想不正常，有一些幻觉，比方说他觉得身边的人对他不好啊，想害他啊，甚至想逼害他啊，放毒药啊，放在他的食物当中，如果有这么明显的幻觉啊，妄想，这个当然一定最重要不是跟他讨论，最重要是先跟医生沟通，将他的病情尽量尽快稳定下来，就是用更好的药物的分量控制这些幻觉啊妄想。
是，
当然药物不是唯一的方法，一定药物之外也需要找一些机会，找一些方法，找一些心理咨询，怎么样搞好大家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甚至跟朋友啊弟兄姊妹的关系，就是如果他有这些行为，有这些人际的关系，无论他有没有病，都需要关心，去帮助他找办法，可以大家建立培养更好的关系，对吗？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师母，那个我就想知道，像这种情况，作为我有可行的做法吗？比如说我比较可行的办法，比较实际的办法什么的，能把他稳定，他的这种出门的这种打算，或者说这种想法。
刚才医生已经说了，就是你一定要先要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对不对？
对，他主要我感觉他主要是对家庭生活不满意，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尽他的，不如他的意。但是呢，他的想法呢，我们因目前的经济条件我们达不到，是这样，所以说他有这种，我感觉是这样。
你知道他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吗？
就是生活，就主要是生活方面。
他觉得
不方便，他不方便，住行不方便，不如人家，就是眼看着人家比自己方便一些，就是有点那种
你讲的方便是，你讲的方便是
跟人家做对比。
你讲的方便就是在物质上面，就是你们不如别人，对吗？
对对，是这样。他觉得不方便，各方面不方便，是这样。
也就是说，讲白了就是没钱，对吗？
对对，是这样。对。
所以目前家里面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赚钱。
对，只有我一个人能做。父母年龄，我母亲年龄大了，父亲已经过世了，就是说，你还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可能是打工的机会受到限制，还有孩子带着孩子受到限制，所以说钱上不那么宽敞，
是
他就觉得不理想，反正是。
哦，你们的孩子多大？
念四岁了。
四岁。
对，正在上幼儿园，每天接送吧，我得每天接送，然后为了照顾他的服药，然后偶尔出点打点小工，就这样。
很不容易啊，我觉得弟兄你真的是很不容易。你妻子有去教会吗？
以前去的，从新冠肺炎发生之后，这个我们这边这个聚会受点限制，可能是公安局派出所不允许聚会，特别是我们带孩子这种不允许去。
所以听到这里，廖医生，妻子主要是因为物质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就想离开。我觉得作为丈夫的王弟兄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另外我想问王弟兄，你太太平常的情绪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比方说她很 情绪很高涨啊，很花钱很多啊，买很多东西啊，有很多幻想。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表达很兴奋啊，很高涨，有没有这些情况？
这个偶尔有，很少。这个在整个的病程过程中有，很少。
嗯嗯。另外有没有？
基本上很少。
嗯嗯。
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在我看来就是不爱动，这大多数在这种状态下进行，或者说，睡得多一点，不爱动，是这种情况。
就是没有动力，对不对？
对，大部分都在这种状态下进行。
嗯，他平常有没有什么兴趣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事情他喜欢做的？
嗯，我感觉从我结婚这接近十多年了，没发现他有什么很喜爱的活动，就是除了他那个，去聚会回来之后呢，以前能正常聚会的时候就去聚会，回来之后呢就是。老想着你怎么把这个日子过好。实际上以目前的情况，他的身体状况，想把这个日子过好也很难。他有这个心，但是使没有劲儿，他使不上劲儿，关键是这样。所以说这样。
嗯
嗯，他有没有其他的坏习惯呢？不健康的习惯呢？
不健康的其他的很坏的习惯，倒我没发现，反正我没发现。
嗯，那不健康的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的没觉得哪些不方便，就是经常爱发火着急，这个有。其他的这因为他这个每天的生活中都有，所以说有时候就见怪不怪了，我也感觉不出怎么地来，天天这样了，就跟那个反正经常发火着急，是这样。
他有没有能力照顾孩子啊？
照顾孩子，没有能力，基本上都是以我为主带着他，然后带着他出去，就上学之后吧，我能打点工，然后他放学我就把他带回来，以我自己为主吧。
所以他连接送孩子都不行啊？
这个做不来，因为他骑车各方面都不行。我们这边接送孩子有一段距离，将近，有一段距离需要骑电动车去接送。他做不来这个事情。
我想王弟兄就是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刚才我提醒有一些朋友的情况，就是如果精神分裂症之外，有一些人有情绪的问题，有一些我们讲就是上上情感障碍，有一些对，有一些人精神分裂症之外还有情绪低落、情绪高涨的症状，
是
有些时候就会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很目标想得很高，自信心很高，
是
好像我想用很多钱啊，买很多东西啊，做很多事情啊，我有这方面的能力啊，特异功能啊等等，所以有一些朋友是有一些情绪高涨的症状，也有一些人是情绪很低落，没有兴趣外出啊，没有兴趣带孩子啊，没有兴趣婚姻生活啊，甚至没有兴趣想教会啊，见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情绪低落的表现。
是，
如果有这些情绪的问题，虽然没有幻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控制得好，但是也会出现就是表现啊，行为啊，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刚才了解黄弟兄告诉我们的情况，可能是第三种的情况，就是一个患者他的病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刚才我们讲就是对脑部的功能啊、动力啊、记忆力这方面呢、啊，都有一个影响，就是一个人变得很被动啊，没有活力啊。没有什么兴趣啊，对什么事情都好像没有特别的投入啊，
是，
但是就可能有一些想法，我想做什么事情啊，我想离开啊，我想离婚啊，有很多不同的要求，但是可能他自己也可能没有很清楚他需要什么，
对，
但是有这个要求，有这个行为， 当然对家人都就有一个压力啊。我希望都需要找一些人去照顾他，去跟他好好的讨论清楚他现在要搞清楚是什么对自己最好
最重要，
什么是最需要去维持的。
对，
如果真的他想的很简单，就是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家，他可能自己没有想过就是他之后怎么样照顾自己了，他怎么样面对生活了。
对对对，所以也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关注一下王弟兄的妻子也特别要为王弟兄祷告。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纪念王弟兄他们夫妻。这是来自山东王弟兄的电话。
腓立比书二章四节，
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是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吗？如果处处提防，唯恐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只会失去友谊。常常与人分享，你会感受到加倍的喜悦和美善。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三叶草陪伴着不缺步，不同理念和方式互补，铺造一条属于我们骄傲的道路。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尤其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我是先在这里再次的鼓励你记住我们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00，整个上午呢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除了你在这段时间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系之外呢，另外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liangyou.net， 在电邮里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还有你的名字。另外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短信前面一定要加上辅导两个字。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甘肃虫姊妹的电话。喂，虫姊妹你好吗？
你看啊，您好，朱师母，你看啊，我们家那个小孩吧，
虫子妹呀，
他上大学，
虫子妹啊，
他就是前一阵子情绪，就是老师对他特别有爱心啊，对他特别好。
甘肃的虫子妹呀，
情绪挺好。
虫子妹，你能听到我讲话吗？虫子妹，因为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那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好。
虫子妹你好。
是是是。
廖医生你看，今天刚好我也挺有幸的听到这儿啊。就是我们家这个小孩啊，
是。
就是情绪前一阵子就是情绪还可以，老师对他挺好的。他这个孩子有一个问题啊，就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男孩子女性化，就有点就是性别上有点那个啥，和男孩子合不来，挺孤僻的，和谁不联系，跟谁也不交往。就老师呢，就是他们的班，他们那个辅导员老师就是挺好的，也是个男老师。然后他情绪挺好的，但最近放假以后，他不愿意回来，他不愿意回来，他在那待着，待着他就是最近这几天情绪特别的不稳定，就是老是郁闷的呀，也不出门。在家里一天待着，完了就是说是这个一天看恐怖片啊。郁闷的要死要活的，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那种心态，我也想去陪陪他，但是我家里这边有事儿，我一时走不了，可能得过上这么10来天。所以我就想这个事情怎么办。
那我想问一下，你儿子多大？
20多岁。
20几呀？
21。
哦，21岁，所以你
21周岁啊？对。
嗯嗯嗯。那现在就是说，你跟他不是在一起，对吗？
对，他一个人啊，对。
哦，他一个人在家。
他一个人在外地呢，在外地就是我刚开始去的时候，不是我在那租了个房子嘛啊，
嗯，
然后他也经常那个啥，我后来不是去年12月份我有事回来了，腿疼的走不成路，就没去成，结果又去了一次又回来了，回来这次又是兰州有事儿，
嗯，
没办法，我就没有回去，我就今天给他打了个电话，我一听他这个情绪这么郁闷的，然后我说这怎么办。我就说问了今天赵医生这个咋办。
哦哦哦哦，你儿子他有事情做吗？
他的这个有事情，他每天哈，
嗯，
其实这个孩子他的英语在他们班里学的就是可以说他英语挺优秀的啊，
嗯嗯，
他那个学的也是这个专业，他上学的时候跟外教老师经常聊聊天，现在不是一放假也见不着这些老师，他也可能是一个郁闷的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老师给他规定让他每天听外国新闻，就是让他练听力。
嗯，
还跟有一个外国老师，就是学英语口语，
是
一天一个小时。然后现在呢，他就是那个上课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嗯、
他跟这个老师，老师给他规定的任务他一定完成。
是，
但是他放假以后，就这几放假以后，他跟那个外教老师哈，就是讲英语那个听口语的老师再不跟人说话了，他就觉得他郁闷得很，他每天就看看恐怖片呐、啊，或者每天就是想一些伤心的事啊，就觉得自己你看这个性取向的问题，男孩子也不理他，他特别孤独，女孩子一个有对象，像他这个年龄应该是谈恋爱的时候了，他也这个样子，他就觉得特别，我急得心急火燎的，但是我这边确实有急事。我办完怎么也得半个月以后到8月初才能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情况问问廖医生怎么办，我心里特别就觉得他这个样子，尤其刚刚听了说是那个小孩那个情况，怕脑细胞啊什么受损啊，我也担心这个问题。
哦哦哦，好。
嗯，现在来讲就是很多年轻人在读书的过程，在小学啊、中学啊、大学都有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生活不太平衡。
嗯，
啊，刚才琼姊妹没有机会告诉我们儿子他平常有什么兴趣活动啊，有没有社交生活啊、外出啊、运动啊、见朋友啊、交朋友这个方面，可能有很多孩子是因为要考试啊、读书啊，很繁忙啊。有一些人都因为太过紧张，功课、啊、考试啊、想学的压力，我们知道在国内，甚至在特别是亚洲的地区，很多我们的传统啊、父母啊的要求都是孩子一定要有达到某一些目标啊，
对，
希望啊，希望可以有好的成就啊，读书有一个好的成绩、
嗯、
所以很多孩子自己也有一个目标压力。
嗯，
另外有一些孩子就是父母很有目标要求，但是他自己不认同，不太明白，不太尽力，但是就有一个冲突了，有一些家庭会父母很紧张，
嗯嗯，
孩子可能有些时候可以做得好一点，放很多时间读书，但是也有时候他们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没有机会可以放松减压啊，做一些平衡的活动，比方说打球啊、运动啊、见朋友。所以我希望就是姊妹可以看看先了解孩子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已经出现一段时间。
嗯，
啊，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有这些改变啊、这些情况啊、不稳定啊，可能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压力啊、问题啊、有一些打击啊，
嗯，
比方说是不是有身边的人啊、朋友啊发 跟他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先了解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出现。
嗯嗯。
第二就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一段时间他对生活啊、读书啊、现在要面对的生活，他好像已经感觉很大的压力，没办法，没有兴趣去面对，就出现一个矛盾。矛盾就是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嗯，
我现在的年纪，现在的机会就是要做这些事情，但是也没办法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好像没办法离开这种压力，
嗯，
但是也没有机会跟父母啊去沟通，可能沟通之后也尝试过，他也没办法可以找到一个出路，
是，
所以很需要就是姊妹，你跟你的家人找机会跟儿子好好的讨论，他现在的怎么样看自己这个情况，他对将来，他对他的生活啊、学业有什么计划啊，有什么目标啊，有什么困难啊，都很需要找时间跟他。好好的讨论，
对对，
了解啊。
对，从此妹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呢，做妈妈的呢，孩子大了以后，我们不可能说是永远都在他身边陪伴他，他一定要能够独立的去面对他的生活。现在你不在他身边，
对对对，
你打了个电话，你发现他这么郁闷，你就非常的担心。当然了，刚才廖医生刚才说了，要去了解，也要发现孩子除了英文是他的专科，他讲英文讲得好，他平时跟着老师做一些事情就都很好，但是呢现在一到了暑假没有老师了，他的生活就空白了的话，这也不是个方法，对不对？所以你要发现你的孩子他有没有其他的喜好的东西，有没有喜欢做的运动啊，或者其他能够替代这个英文之外他有其他的兴趣啊，这些我觉得做妈妈的其实你应该能够发觉到，应该鼓励他，
没有，
应该多鼓励他在这一方面能够，如果有一天你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反而是鼓励你能够带着他，可能他不愿意，但是呢带着他一起打个篮球啊，或者打乒乓球啊，或者带他去游泳啊，可能他刚开始是不愿意，但是呢有些事情是要让逼他去做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想他应该不去教会，对不对？
他以前啊老去青年团进去，他是因为受了一些伤害以后他不去了。
我觉得能不能
他不去，我就想他能去教会是最好的。
对呀、啊，能不能找教会的一个就是导师也好，或者是传道人也好，来关心一下你的儿子，能够再次的带领他，让他在教会里面，就是说，能够把这个信仰能够重新的建立起来，不是看人，也不是看环境，而是真正的能够好好的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再就是引发他的一些恩赐，能够让他在教会里面再参与一些服事，我觉得这是长远的一个打算，而不是说你去陪他，或者是整天把他的时间塞得满满的，这样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我们也要为你的孩子祷告。
周师母的意见很好，我也碰过很多的孩子，中学、大学啊，都有情绪问题啊，有各方面的问题的情况，就是他们很多时候选不愿意跟自己的家人去讨论，
讲这些事，
各个理由，但是他很愿意跟外面的人，比方说跟医生，
对，
跟教会的朋友，跟他的同学去讨论，是很需要，就是找一个机会安排教会的朋友，
对，
只要有一个人可以打开他的心，就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了。
对对，时间到了，所以呢，我们不好意思，只能讲到这。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 他是我的磐石，